第三集，学堂。第二天，任小素决定去学堂碰碰运气，研究一下技能学习图谱，证明宫殿的虚实。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在身上，包括铺盖卷和他的那口大铁锅。没有意外的话，他们晚上回来时，窝棚一定会被人翻过。
听说避难避雷里夜不闭户，根本没人偷东西。
放屁，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夜不闭户的地方。有些人觉得避难避雷里的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那你也不能总背着锅到处跑啊。
你懂什么？这锅是我好不容易才捡到的，又能做饭又能捉麻雀，要是没了这个，咱们的日子怎么过？
任小素一只手把铁锅扛在肩上，一只手倒提着那只硕大的麻雀。昨晚他掏出麻雀内脏煮熟给颜六元吃了，麻雀要拿去卖钱。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少人对任小素投来羡慕的眼光。如今人类早已不是什么食物链最顶端的物种，灾变以前的麻雀只有不到巴掌大，现在这玩意儿能一口啄死人。不是谁都有能力捉麻雀的，大家都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荤腥了，说不羡慕任小素那是假的。任小素带着颜六元来到避难避雷的城门口，进了一家杂货铺，把麻雀卖给了掌柜王富贵，又给颜六元买了件棉袄，然后目光落在了抗生素上。昨天抓那只麻雀时，他不小心被咬了一口。前几天集镇里一个人也是因为一点小伤口感染死了，他有那么一秒钟担心自己会步那个人的后尘，但看了看手里的钱，又看了看那死贵死贵的价格，转身走了。
算了，冬天不容易发炎，这钱还得给颜六元交学费呢，没多余的钱奢侈。
200多年前，灾变以前，人类文明堪称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天还是蓝的，麻雀还是小巧玲珑的，荒野还是安全的，人们还是吃白米饭白面包的。啊，确切地说，那个时候。
学堂教室里，教书先生张景林正讲到兴头上，就听下面呼声四起。他惆怅地看着下面昏昏欲睡的学生，又看了一眼窗外墙头上的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
哎，你回去跟你哥说，他以后可以到院子里来听。
好嘞。
抛开今天的目的不说，任小素本身也非常喜欢学堂。学堂是整个集镇最干净整洁的地方，也是唯一一处拥有独立院落的住所。但他交不起学费，就经常这么蹲在墙头上偷听。一开始因为墙头距离教室太远，张景林又喜欢关着门窗讲课，任小素经常听不清。张景林发现任小素偷听后，就留了一扇窗户。这年头大家都忙着生存，饭都快没得吃了，谁还会在乎你有没有文化呀？所以像任小素这样爱学习的孩子就深得张景林喜欢。为了表达谢意，任小素特意去杂货铺买了根带过滤嘴的烟送给张景林。对此颜六元十分不解，任小素教育他：
你们先生让我进院子里听课，我不交学费就算了，总得表示表示吧，别人表达了善意我们就要回报。我知道这位张先生喜欢抽烟，
看看有没有机会用一下学习图谱的技能。
俩人趁大家午饭的时候去了学堂的后院，张先生正吃着炒白菜，任小素主动笑呵呵地把烟递给张先生。张景林也没推辞，而是让颜六元离远点。
你正长身体呢，闻着烟味不好。
谢谢先生让我进院子里听讲。
现在像你一样爱听讲的学生不多了，想听就听吧。你以后就站在门口，但不许进教室。
好嘞。先生，我有个问题。先生，你之前说过灾变之前的人类有很多科技， 我们人类又没有死绝，为什么现在却不见那些科技重新出现呢？
灾变之后的那段时间，人类自己都没有精确计算过大家到底苟且了多少年。每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哪有做学问的人？
但我们应该还保留了一些资料吧，学习一下不就很快能重现文明了吗？
断代了。我问你，我现在给你一套制造飞机的资料，你能造出飞机来吗？
我又没学过，虽然有资料能节约很多时间，但我也是从零学起啊。
对，现在大家都是在从零学起。
难道那些年就真的没有人克服艰难困苦继续做学问吗？
没有，都饿死了。
那些知识真的都断代了？
他们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行了，这事儿就别问了，该上课了。
最后一个问题，先生，咱们这避难壁垒的墙是什么时候建好的？干嘛要建这个墙啊？
灾变之后野兽横行，据说很久以前还闹了一次虫潮，人类迫不得已建造起高墙来阻隔危险。
可是大部分的野兽其实哪怕进化了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啊，猴子还是吃素，麻雀也依然爱吃谷物，他们并不主动吃人啊。
如今113号避难壁垒身处人类生存范围的圈内，大部分更加凶猛的野兽其实都被排斥在了圈外。序列号越高的避难壁垒越危险，例如传说中的178号避难壁垒年年因为驱逐野兽而死伤不少人，而113号避难壁垒其实已经算是内地了，虽然仍有不少危险存在，例如狼群，但并非不能克服。既然如此，这么大的一个人类聚居地为什么还有耸立高墙？这是任小素无法理解的。
只要野外还有危险，那么流民就只能依托着避难壁垒生活。这时候避难壁垒就有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以为避难壁垒背后的那些财团们没有实力彻底肃清野外的那些危险吗？人类的热武器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但他们为什么要肃清呢？又威胁不到他们。
听到这里，任小素陷入沉思，他虽然少年早熟，可有些事情他也没有接触过，就注定不了解，这也是他渴望知识的原因。
他们不会把墙推倒的，墙里的既得利益阶层怎么可能放弃这种天然的阶级壁垒？好了，赶紧走吧，我要换衣服了。
先生，你换衣服干嘛？刚才那一身也没脏啊。
哦，刚才那身沾上烟味了，学生们闻到了不好。
那我闻就没事了吗？先生您刚才也没让我离远点啊。
滚。
唉，还以为他会有点所谓的高科技技能，果然是个理论家，看来今天是没机会使用图纸了。
任务，渴望知识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但学到的要教人。
什么意思？这是想让我干嘛？
下午上课的时候，学生们看到门外站了个比他们大好几岁的任小素，都感觉很新鲜，纷纷回头去看他。
看哪儿呢？看黑板。好，今天下午上生存课。
太好了，我最爱上生存课了。
是啊是啊，文理太枯燥了，还是生存课有趣。
这就是这个时代学堂的独特之处，它不仅要教文理，还要教生存。不过这节课一直让张景林很头疼，他对野外生存真的不怎么擅长，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通过以前保留下来的资料照本宣科。
今天我们讲，如果你们在野外遇到了狼群该怎么办。
这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张景林看向靠着门口站着听讲的任小素。
来，任小素，你说说野外遇到狼群了该怎么办。
尽量选择一个山坡，四周都有树的位置，这样选墓地风水比较好。
啊！